可以在这边见面，不管是主日崇拜，或是在成人主日学，或是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常常见面。但是在过去的一年，我有很多的时间，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许多其他不同的教会团契查经班服事。而且加上这几年我的父母亲年纪渐渐大，身体也不好，所以我有花更多的时间常常回到台湾去看顾陪伴他们。所以相对的，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好像今年现在已经是六月了，已经半年过去了，但是今年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次数好像是屈指可数。感谢神让我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过去28年，我跟玉芬我们一直在这个教会，这是我们的母会，每一次回到这个地方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感觉回到家的感觉。今天也是我今年第三次在主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盼望今天也跟大家能够有一些新的学习。我还记得今年年初我们分享了一个题目，叫做新年新志愿。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能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求神眼中的大事。我也记得在复活节前我们在这边一起分享了一个信息，叫做倚靠复活生命的主，盼望我们能够认识经历相信，更重要的是倚靠我们这位生命的主。今天呢，我想回到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同心同行。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在主里学习，不管是跟我们的家人，不管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神都能够同心同行。那特别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个课题，就是饶恕 forgiveness。 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饶恕人，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跟人跟神一起来同心同行。我们为什么要谈饶恕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喜欢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谈到饶恕，我们又要把我们心中过去很多的伤痕去挖出来，而且好像又要强迫我们去学习一个我们很不愿意去学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学饶恕这个功课？我简单的问大家三个问题，我们不用想很久以前，我们只要想过去的这一个礼拜。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们有没有因着别人所说的话或是他们所做的事情觉得被他们伤害或是被他们得罪？请问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们有没有看到听到我们觉得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伤害了别人或是他们得罪了神？我们看在眼中，心中有一些别人，在眼中心中有一些愤愤不平。最后呢，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自己或是他们得罪了神，我们看有没有去伤害了得罪了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了神？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我这个礼拜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答案是 yes yes and yes。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来面对饶恕这个课题，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说到饶恕呢，今天早上我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学了很多的方程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在他所创造这奇妙的宇宙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定律，有很多的定理。感谢神也赐给我们人类有智能，一些方程式把这些定理这些定律表达出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跟饶恕有关的几个方程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一起来思考来学习。让我们回忆一下学生时代，让我们来学一些关于饶恕，来思考来学习。第一个，学生时代，让我们来学一些关于饶恕的一个方程式。第一个呢，我们要谈一组关于得罪的方程式。方程式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方程式当中会有一个 sign 叫做 equality sign 等号。 那在这个最开始的一个方程式，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得罪是不是等于欠债。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欠我们什么？不只是这样，当我们自己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欠对方什么，我们会感到心虚。在新约圣经当中，大家很熟的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我也记得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其实在教导我们祷告主祷文当中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很奇怪，耶稣并不是说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而是用债这个字。当我们得罪人得罪神，我们都有一种欠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得罪最多欠债最多的对象是谁？我想大概是跟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家人，不管是父母儿女夫妻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真的是欠了很多的债。所以在台湾，我从小就听过一句闽南语台湾话，因为夫妻日日夜夜在一起，我们可能彼此得罪是得罪最多了。所以我想大家可以认同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得罪等于欠债。其实很多人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消极非常悲观的人。我深深体会到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不想跟人来往，因为我觉得跟人来往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伤害人，一个是被人伤害。所以我完全不想跟人往来，我每一天都喜欢关在自己的空间里，不想欠别人债，也不想别人欠我的债。但是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什么都不做，都不要跟人家往来，我们就不会得罪人，不会欠债呢？如果我们来看看罗马书这段经文，保罗跟我们说，我所愿意做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倒去做，这些都是没有良善，这些都是得罪。所以得罪不只是做的我们不该做的事，得罪也是我们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这两个都是得罪，都是欠债。不过在这两个方程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定这个，当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定这个该跟不该呢？什么叫做该，什么叫不该？我想平常生活当中很简单嘛，就是我们自己定啊，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不应该。所以定罪得罪跟不得罪，欠债跟不欠债，来决定的不就是我吗？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准吗？我们真的可以来决定什么是欠债，什么是不欠债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到他朋友家做客，看到他朋友的女儿呢，跟他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一起在那边玩，他邻居的小女孩抱着一个洋娃娃，他朋友的女儿一直求他邻居的朋友说，你能不能借给我抱，你能不能借给我抱那个洋娃娃，但是他邻居的女儿你还坚持不肯，反而把洋娃娃抱得更紧。他们朋友的女儿在那边求求求求到后来哭起来了，但是那邻居的小女孩一点都不为所动，紧抱着她的洋娃娃默默地走开了。这个人看得非常非常生气，去跟他的朋友说，哎呀，你的女儿好可怜啊，这邻居的小孩实在是太自私了，一定是平常被他的父母亲惯坏了，这么小气，这么没有同情心。但是他朋友却跟他说，不是，其实不是，他平常是很大方的，他平常什么都会跟朋友分享的。但是昨天他母亲刚刚过世，这洋娃娃是他母亲亲手帮他做的，他现在当然不肯放手。其实是我自己的女儿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哭着要他的洋娃娃，我实在是好好需要跟我的女儿谈谈。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误会过别人，拒绝过别人？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别人得罪了我们，但其实对方没有？我们会不会以为别人欠了我们的债，但其实对方没有？ 我们人并不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我们自己的眼光，以我们的有限的角度在看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看得清楚吗？是谁能够定一个人是不是得罪人，是不是欠别人的债？是不是只有神才可以？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别人得罪我们，别人欠我们的债，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另外，在这个方程式当中，还容易犯另外一个错误。这个得罪跟欠债，刚刚我们没有放上受词。如果我放上受词，很简单，别人得罪我就是欠我的债。但是别人得罪别人呢？那应该是欠别人的债啊。如果别人得罪神呢？那应该是别人欠神的债啊。但是我们人常常不这么觉得。不过这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公义的形象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按神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得罪人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也会愤愤不平。当我们看不惯别人所说所做的一些事，我们觉得他们得罪的人得罪了神，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容易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觉得他也是得罪我们，我们觉得他也是欠我们的债。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当别人得罪别人，是他欠了他得罪的对象，并没有得罪我们，并没有欠我们的债。同样的，当别人得罪神，是他们欠了神的债，并没有欠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觉得他们得罪神就是欠我们债，那我们真是把我们自己当作神了。我们要记得，不要把别人欠别人的，或是别人欠神的，当作是欠我们的。这些是得罪的方程式。好，让我们进到第二个，关于讨债的方程式。讲到欠债，当然是要去讨回来。得罪我，欠我债，下一步呢，当然是要把欠我们的去讨回来了。当别人对得罪我们的欠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很容易就开始 open 一个 account， 设立一个账号，开始去记别人欠我们的债。有些时候我们暂时让别人先欠着，但是一有机会呢，我们可能就会不断的去讨债。有些时候对方已经道歉了，或是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去补偿了，我们可能一有机会还是会不断的去讨债。而且呢，如果对方积欠太多，积欠太大了，没有偿还，我们有些人就会去报复对方。圣经上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英文说 get even， 中国人说我们去讨回公道。但是更多的人很简单，我们只是把对方列为拒绝往来户，我们就不再跟对方来往。说是不往来呢，这个 account 还是在那个地方。我们一想到，一看到这个账户，我们心中又是愤愤不平。所以下一个方程式就是得罪我，欠我债，我们就会生气。我们不只会为刚刚所发生的事情生气，我们会为昨天、一个礼拜前、一个月前、一年以前、十年以前、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一想到，哇，就感到生气。如果说不生气，那只不过是忘了；但是一记起来呢，我们的气又常常来了。但是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只是不断地去讨债，不断地去生气，那不是很可悲吗？如果我们在一生当中只做一个讨债的人，过一个讨债的人生，那不是很可悲吗？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方程式，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觉得我们讨债，不断地去跟别人讨，不断地去生气，其实我们得不到什么的，只会赔更多而已。我印象非常深刻，以前叶牧师在这边分享信息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讲了我谨记在心，到今天不断的谨记在心，不断的跟我自己说。因为叶牧师说，生气只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生气只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我们为了别人的不是，自己气到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而且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 我们生气被我们扫到的，常常不是得罪我们的人，而是我们所爱所亲近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很多做丈夫的在外面被人得罪受了委屈，回到家里大发脾气，妻子小孩子们也很委屈，他说为什么明明是别人的错，受气的是我们。那丈夫会说，哎呀，我在生别人的气，我不是生你们的气。但是家人也会说，明明你在生气的时候在旁边受气的是我们，对不对？真的生气是一件稳赔不赚的事情。不好意思跟大家说，我常常跟玉芬，我们有时候也会吵架。当然如果是我的错吵了架，我一定要跟他赔不是。但是在跟他吵架的时候，我生了气，即使是我对，我还是要跟他道歉。我们发现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只要我们生气，不管是我们的家人，不管是我们的同事，只要发了脾气，哎呀，我们就需要道歉。大家觉不觉得讨债价生气只是会赔更多呢？赔更多。而且刚刚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方程式，得罪我等于欠我债，在方程式上面除了等号之外，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个负号。怎么说呢？我们在得罪我加一个负号，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对方得罪我们，但其实对方没有。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曾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去误会了别人，曲解过别人。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有一个人讲到说，一个小孩他妈妈正在学英文，就问他的儿子说，儿子啊， It's too eas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儿子说，这太简单了。那你简单不赶快说啊？哎呀，就是太简单了，你以为我不敢骂你吗？ It's too easy 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明明就是太简单了嘛。结果他儿子就被他妈妈骂一顿。隔一天他妈妈又问他说， Wha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我说 Wha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那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说 Wha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他又被他妈妈骂一顿。隔一天他妈妈又问他说， Guess what 是什么？他儿子就说，猜猜看啦。那你还叫我猜？我再问你一次， Guess what 是什么意思？猜猜看啊。我们知道他儿子又被他妈妈骂一顿。很多人说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容易去误解了对方，曲解了对方？我们是不是曾经觉得别人得罪了我们，但是在神眼中其实没有。我们以为别人欠我们的债，但是对方并没有欠我们的债。而且更多的时候，当别人的意见、看法、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他们的喜好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别人得罪我们，欠我们的债呢？刚刚大家进来这个会堂的时候，大家要坐哪里？先生说要坐那边，太太说要坐那边，总是要有一方不服气，陪着另外一方去坐另外一个地方，他心中就觉得他被得罪了。这是常有的事情，只要别人跟我们的意见、看法、方式、喜好不一样，我们就觉得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就觉得别人得罪我们。但是会不会这个是一个误会呢？加上一个负号，不只是左边加负号，大家知道吗？在这个方程式左边加负号的时候，右边就要加负号。当我们误以为别人得罪我，其实不是别人欠我们的债，其实会变成什么？我们欠别人的债。讨错债呢，等于是欠人债。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误以为别人欠我们的时候，得罪我们的时候，其实在神眼中是我们得罪对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耶稣在他受难的前一个礼拜，他到一个家人家里面去，那时候玛利亚带着一个拿达的香膏来打破，浇在耶稣的头上。但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怎么这样子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的银子，周济穷人。这是经文上写的，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他们就向她生气。但是耶稣说，由她嘛，为什么要为难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她做的是尽她所能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在这里门徒们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如果玛利亚有什么不对，她是得罪这些穷人，她是得罪神，她并没有得罪这些门徒，她并不欠他们什么，但是他们却向她兴师问罪，向她讨债，向她生气。但是在耶稣眼中，玛利亚没有得罪任何人，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她知道耶稣已经要上十字架，她要为人受难，她用这个香膏来膏他。我们看的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门徒们应该要跟玛利亚道歉，但是他们没有，这边没有记载他们跟玛利亚道歉。我们觉得说他们 owe her an apology， 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讨错债，我们反而是欠人债。所以讨债生气是赔更多，讨错债而生气呢，是欠更多。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只是赔本生意？我们还要常常去讨债，还要去生气吗？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讨债的人生吗？如果是，那只有稳赔不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饶恕的方程式。今天我们早上我们看的经文，彼得近前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大家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用今天早上我们所讨论的代用词来重复一次，那是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欠我的债，我应该给他一笔勾销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英文说 reset the account， 要几次？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而是要一直不断的一笔勾销下去。我想不需要去读商科的人，平常人听到了一定就会说，那不就是赔赔赔，不断的赔下去吗？但是我们来看看刚刚讨债的方程式，这一个方程式，讨债加生气等于赔更多。方程式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左右边的东西移来移去，但是移的时候我们要加上负号。所以简单的说，赔更多呢，减掉讨债，减掉生气，等于什么？我们平常觉得说我们已经赔很多了，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又不跟他讨债，我们又不生气，那不是赔更多吗？但是很奇妙的，我们这个方程式一写，它等于什么？没有，一笔勾销等于没有，我们没有赔任何事情呢。这就是饶恕 reset the account， 并不是赔更多，是没有回到原点。什么是饶恕呢？饶恕是因着爱愿意免除别人所欠我们的，我们自己也不再寻求报复、惩罚或是要对方付代价。所以饶恕简单的说就是一笔勾销，就是 closing the account， 我们不是在那边斤斤计较，而是把它关了这个 account。 很多人以为饶恕不是就让别人占便宜了吗？其实饶恕不是让别人占便宜，反而是让我们自己不要吃亏。很多人以为饶恕是释放对方，但是其实饶恕是释放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从苦毒、从怨恨当中释放出来。我们盼望能够学习饶恕的功课。第二个方程式，很多人不一定同意，我觉得饶恕等于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要原谅而且我们要忘记。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因为我们周遭的世界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周遭的世界说 forgive but don't forget， 我们原谅但不可以忘记。这些日本鬼子残害了我们的同胞，我们可以原谅他们，但我们不可以忘记。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还记得两个月以前，我跟玉芬我们正在帮助一位 Duke 的一个女同学，帮她做婚前的辅导。有一次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厚着脸皮跟他说一次我过去很惨痛的经验，我怎么样把玉芬弄哭了。我跟他讲完了以后，玉芬看着我，然后就说，有这样子一件事吗？他早就忘记了。那我说，你现在想起来呢？那不怎么样。大家知道，如果真正的饶恕是一定会跟着忘记，如果 只是忘记，并不会带来饶恕的。我们刚刚讲的，你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气得痒痒的。 Forgive 等于 forget， forget 并不等于 forgive。 但是我相信真正的饶恕是会忘记的。大家想想看，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到了天家，我们彼此相见，然后就说感谢神原谅了我们，感谢神我也原谅了你，但是我实在是不能够忘记在这世上的时候你怎样伤害我，你怎么样在我背后插刀，你如何如何如何。如果天堂是这样，大家要去吗？我听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长老，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大辣辣的说，如果那个弟兄也要去天堂，那我才不去天堂。哇，坦白说，如果到天堂我们还记得这世上的恩恩怨怨的话，那我不觉得那是天堂。大家想想，我们到天堂天上的时候，与神同在的时候，神跟我们说，忠信，我原谅你，但是你看，这是你在这世上所有做的得罪人得罪神得罪我的事情。大家想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感想？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么说，我们的神只说一句话，我原谅你，而且 remember no more。 神会跟我们说我不再纪念， remember no more。 忘记不一定会带来饶恕，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饶恕人，一定要让我们忘记。第三个饶恕方程式的原则，就是刚刚彼得问了耶稣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耶稣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国王跟他的仆人算账，有一个人欠他的主人，大家记得欠了多少？1000万两银子。这个在今天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不要说银子好了，我们就用美金。大家想想看，1000万美金，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如果我们过平常的生活，要赚1000万美金是要多少？大概是终其我们一生都还不一定赚得到。所以他来到这个主人面前，主人跟他说，你欠我1000万两银子，然后我没有办法还，求你怜悯我。这个主人本来是说不止把他，还把他的妻子儿女通通卖了，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还债。但是这边故事讲到，这个主人就怜悯他，连续他。怎么连续他？并不是说你慢慢做工慢慢还，不是，主人不是这么说。主人不说你现在不能还，明天还，后天还，以后还，一辈子还，不是。这个主人是说什么？ Remember no more， 免了， You're free to go， 我们不再算这个账。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故事的后半段，这一个人出去碰到另外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我们就说10块钱好了，1000万美金比10块钱。但是他就揪着他的同伴，不愿意放过他。他的同伴跟他苦苦哀求说，你怜悯我。他说 No， 你一定要还，不还我把你下到监牢里头去。这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故事。他跟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天父不知道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神要我们学习饶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常以为我们饶恕人是我们给别人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怎么能够给？我们给予只是给予我们所得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人，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我们忘记从神那里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不愿意白白的给人。说不定我们不觉得我们欠神什么，我们觉得我们都做得很好啊，我哪是罪人，我哪有欠神什么东西。如果我们非常骄傲，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饶恕，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予我们所没有的。耶稣跟我们说，你们白白得来怎么样，也当白白舍去。耶稣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如果我们得着了神的饶恕，我们就能够饶恕人。如果我们经历了神的怜悯，我们就能够怜悯人。我们没有给别人什么，我们所给的只不过是我们白白得到的。 刚刚我们分享了几个饶恕等号的方程式，我在这个地方要分享几个不等号的方程式。第一个呢，饶恕不等于和好，这是我以前不是很了解的。我以前饶恕不就是和好吗？很多人以为说饶恕对方就是要跟对方和好，但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呢？饶恕跟对方无关，饶恕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做的，但是和好是需要双方的。很多人以为说对方悔改了我们才要饶恕对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大家记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那时候这些罗马兵丁也好，说要钉耶稣十字架的人，甚至我们自己都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还在软弱，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饶恕跟和好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神爱世上人，神饶恕世上所有的人，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代求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神和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神的救恩，因为和好是需要双方的，是神先饶恕我们，但是唯有我们经历神的饶恕，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了他的救恩，才能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先做我们可以的部分，我们不一定可以跟对方和好，但是我们要先饶恕。第二个，饶恕也不等于改正。我们常常想用指责讨债的方式希望别人能够悔改，但是在我一生我所看到所经历到的呢，我并不觉得我们去指责别人会带来对方的改变。我们看看夫妻就知道，我们看看我们的儿女就知道，我们看到说真正的悔悟是自己自我，而不是被迫不得已的认错。真正的悔悟是发自于我们自我的良心，更重要的是圣灵的感动，而不是别人的指责教训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平常的想法，我们的看法，甚至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希望对方改正了，那我们就跟他和好，跟他和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慢慢饶恕对方。但是神不是这样，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先饶恕我们，给予我们赎罪的救恩。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接受，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跟神和好。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神给予我们新的生命，才会在我们身上做改正的工作。所以神的方式是先饶恕再和好，最后才是改正。而且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就永远不会再犯罪，我们永远不会再得罪我们的神，而是在神的新生命当中渐渐成长，慢慢的改正。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想要对方悔改之后才饶恕对方，不是在和好之后才饶恕对方。饶恕是跟过去有关，是跟我们自己跟神有关。我们盼望因着神饶恕我们，让我们饶恕对方的过去。和好呢，是跟现在有关，是跟双方有关，盼望我们双方与神的关系因着神的爱能够彼此饶恕，彼此和好。改正呢，是跟将来有关，而且是对方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跟对方的关系，是对方跟神的关系，盼望将来神继续帮助对方，让他在主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正。我最感谢神的就是在我人生当中，神实在是给我好几次undo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们说 second chance， 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改正， 我们可以做的就像神一样，给别人机会 second chance， 重新来过的机会，让我们学习饶恕，在主里彼此建立。今天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十架的方程式。在分享这个方程式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谓的 dream car， 我们所梦想想要的一部车。我跟玉芬我们来美国28年，一来的时候啊，穷学生，也没有奖学金，什么都没有，我们开的车子当然就是一些破车，修了又修，修了就修，久病成良医。你问我车子我什么都知道，因为什么都修过。那时候想的就是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买一部新车，而且不只是新车，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所谓的 dream car。 我知道徐芬的 dream car 是什么，他也知道我的 dream car 是什么。假设说有一天我存了很久很久，终于有能力买一部我的 dream car， 买来了，哇，非常珍惜，早也擦晚也擦，好好的去保养顾惜。结果那时候呢，有一个人来跟我借车，然后中信大哥，我需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没有车子，而且呢我现在只有 learning permit， 我只有学习驾照，我没有正式驾照，但是你能不能把你的车子借给我？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年轻的时候开破车，别人要借车那很简单，钥匙就丢给他，随便你怎么开。现在是新车，不只是新车，还是 dream car， 大家会不会借给他？好，假设我真的是很大方，我借给他了，但是我给他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找一个有驾照的人带你去啊。他说好好好，结果他没有，他自己开，而且在路上碰到车祸，把整个车撞毁了。这个人回来可能会有四种反应，这是我们人在这世上犯罪得罪人的时候四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叫眼不见为净，他按个年龄我出来，他说嘿，钥匙在这里，谢谢你借我车，就走了。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车子被撞毁了。今天很多人说我们得罪人，我们犯的罪，哦，眼不见为净，我们就走了。第二种人，他来，他不止说眼不见为净，他说中信大哥，你为什么要借我车？都是因为你借我车，我现在出车祸了。这世上有很多的心理学说，今天我们会这样，都是别人的错，是我们父母的错，我们环境的错，我们老师的错，我们同学的错，我们朋友的错，都是别人的错。第三种人进来，这是我们比较欣赏的，他说对不起中信大哥，我把你的车撞坏了，很抱歉，以后会小心，希望你原谅我。你听过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第四种人其实我更欣赏，他来的时候不只带着车子钥匙，他还带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来。他说对不起中信大哥，我把你的车子撞坏了，但是这是我煮的很好吃的菜，而且呢，你以后不用再担心你外面的 yard work， 我每个礼拜来帮你做 yard work，做到我毕业走了为止。大家觉得我们是哪一种人？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人，即使是眼不见为净，或是都是别人的错，或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是将功折罪，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我没有车了，我没有车了。不管他们的回应是如何，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没有车了，而且我买不起了，我存了好久才买得到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听见这件事情，说中信啊，哇，听到这件事情很难过，我帮你买一部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大家开不开心呢？哇，真的是很开心了，这部 dream car 又回来了。但是下一次我们看到这位跟我们借车的人，不管刚刚的反应是哪一种哦，不管刚刚的反应这是哪一种，我们看到心里就开始生气了，我们就开始想要跟对方讨债了，你为什么要借我的车？我们想到我们的伤痕，我们心中的这些苦楚，我们禁不住要跟对方讨债，我们禁不住要跟对方生气。这个是我们忘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所欠的是不是有人已经还了？是已经有人还了， 我没有资格再跟他讨了，已经有人付过了，已经有人付过了。什么是十架的方程式？ One cross plus three nails equal to forgiven。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人的罪 pay the price。 我们只在意耶稣为我付了赎价，我们忘记耶稣也替其他的人付了赎价。我们只记得神原谅我们，我们记得神怜悯我们，我们忘记神同样的原谅了别人，为别人付了代价，怜悯别人。当我们还不断地在跟别人要债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在饶恕 forgive， 等于是 I pay it all， 其实我们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没有 pay， 是谁付了？ Jesus paid all， Jesus paid all。 饶恕不是我们自己，饶恕是耶稣已经把所有的罪债全还清。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在父神面前，说不定撒旦会控告我们，说不定神的公义会看着我们，那时候耶稣会指着他的伤痕说 I paid all。 不只是我们，别人当我们要跟他们讨债生气的时候，耶稣也在跟我们说I paid all。 你为什么还跟他要债呢？这是我们很熟的一个诗歌。我们可能平常比较常唱中文，但是我们来体会一下他的英文。我们唱一次他的英文的副歌，再唱中文。记得不只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
Jesus paid all, oh, to him we hold. Sin had left a crimson stain, he washed white as snow.
用中文来，
主替人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涤血白净。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是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站立在你的面前，是因着你主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得罪人的，我们得罪神的，我们欠人欠神的，因着十字架的宝血，你全部还清。我要问今天在座，如果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苦毒，甚至我们有许多的罪恶感，让我们今天就把它完全卸下，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全部还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饶恕我们，但是盼望我们能够接受他的救恩，我们与神和好，盼望我们在一生的年日能够越来越像他。今天在座如果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再一次问，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的地方，但是主你却对我们说，我已经全部付清， Jesus paid all， 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原谅对方？你觉得你比神还公义吗？感谢神，你的爱遮掩许多的过错，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我们讨债越多就越赔越多，我们欠对方就可能越多。我们求神饶恕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饶恕别人，让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得到自由，因为耶稣 全还清。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
家宴身心，可借此得救恩，为主所流宝血，能舍舍身一分，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碧血白净，我今确实知道，为主全能浩大，可是马蜂皆惊，铁石心肠软化，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碧血白净，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碧血白净。
阿门，请坐。
碧血白净。
阿门，请坐。